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王小宇教授啊 ，Derek， 欢迎 Derek。
好，谢谢小袁，很高兴来这里做客。
我简单介绍一下王教授，我们还是正式一下啊。那，王教授呢，他是2006年5月份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获得本科学位。那么他是2011年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也就是 UNCC， 计算机系获得博士学位。那么他做的研究方向呢是，就是可视化，是吧？
对，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分析。
啊，数据可视化分析。那么，最近我听说那个王教授呢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而且呢现在已经得到了几轮的投资啊，是吧？
对。
那恭喜啊。那 Derek， 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您的这家公司好吗？
好啊，那个其实很感谢，再次感谢来这里做客。我觉得我们公司是 Stratified，我们主要是一个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的这么一个 B2B 的面对企业做的这种数据分析平台公司。那我们是以硅谷为重心，从硅谷拿到的投资，但是我们主要的核心人员都在北卡。同时呢我们也有核心团队在北京，相当于来负责我们在国内的业务营销这个过程。我们很有幸在这个过程中，像TK Angel Fund， 像真格基金，像华创资本和那个 NewGen， 这些资本对我们有过扶持，然后也容许我们在最近的一两年内快速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
那具体是你是用什么技术做，然后做哪方面的产品啊？
我们
做什么样的技术？
对，我们做的比较有意思一点是，我们看到其实你要说大数据分析已经很长时间了，就说因为在我们的主要这个设想之中，大数据量的大小只是一方面。
你的数据是对象是什么？
没错，我们的数据对象其实对于企业的内部和它的外部所有的数据。那么我们最最核心的所关注的是叫非结构化的数据。那以现在我们的产品为主来讲是文字数据。那你可以想象，其实从当时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起来，有大量的这种社交网络数据、文字数据发生。但是人们总是觉得，哦，这个数据已经很大了。但是当你看到企业内部的时候，你发现企业内部有电话中心的数据、电子邮件的数据，包括它传统的这种 CRM 里面 CRM 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都存在很大量的信息。但是并没有一个很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他们从这些文字里把相关信息提取出来，同时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法让企业决策层来在这个数据上面做出决定。
那你的意思是每个人的 email 都要经过你们分析吗？
啊，这个是来由企业来自己决定的，我们是提供一个分析平台。那我们本身是不会涉及到企业人的这种隐私性的，我们也是相当于提供比较好的这种保密措施。
对，那么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尤其比如说会议记录什么的，那么作为输入的话，你输出的是什么东西？
对，我们主要给企业做这种文字的话，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大量的这种文字进来。那么最底层当然很多研究在 NLP， 就是自然语言学习这块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但是我们主要是在上面做 Text Mining， 包括做 Deep Learning， 在这个文字上面帮助用户，用一句简单话就说，用一些神经网络的算法，一些深度学习的算法，来把这个文字中的这种中心思想或者它主题意思给企业人来提取出来，帮助他们理解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大块的这种区域所在。
提取出来，比如说我有个会议记录，然后你交给你之后，你提一些关键词，那可能就跟这个记录的一个 summary 差不多。
对，
这样子吗？它需要你一个机器产生的 summary 还是它自己写的 summary？
是这样，我们的应用场景主要是由一个大量的人存在的这个为我们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咱们就说这边 Home Depot 对不对？家得宝这种居家领 Home Improvement Store， 你有成百万、上千万的这个客户把邮件发送给这个企业，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需要知道在他这个客户的反馈里面都有什么样企暴露出了企业的问题，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会议的记录，而是成百万上千万这种电子邮件进来，这个已经超出了人可以去自行去读取自行去理解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通过纯粹的机器学习的方法，很客观的把相对应的这些关键的点关键的中心思想，同时用来表现中心思想这些关键词给用户提起出来，让用户看到他们从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人的这个 demographics 这种人的这种分类啊、这种客户画像上面来理解每一类的客户在某一个地域或者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都对他这个公司的服务有什么样的抱怨、有什么样的赞许，然后把这些东西主动的提取出来展现给这个比如像 Home Depot 这些决策层和他的营业人员。
嗯，好，我就不追究那个技术的细节啊。那么现在你们有客户吗？
我们现在都是福布斯五百强的企业，你比如说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看到像美国联想、美国 Ally Financial、然后像伊莱克斯，这些都是我们的企业级客户。然后公司存在了4年了。然后在这里面，因为我们主要对的都是 enterprise 嘛，现在也有不少的这种企业在跟我们一起进行合作，包括国内的一些厂，我们也是在拓展我们的客户群。
那现在就是有已经有收入是不是？
对，我觉得一个做 B2B 的企业最重要是自己造血的能力。我觉得 B2B 的企业不是说要靠融资来去，融资是一个助推器，是一个催化剂，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你必须能够自己有盈利的过程。
那么我们还是关心一下您就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一些经历啊。那么您开始在北航学的是这个计算机吗？
我在北邮学的是通信工程
啊。
对，到美国才转到的计算机，我也算是半路出家的一个计算机的人。
那就是我听说您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实习了是吗？
对，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北邮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环境嘛，他让你修学分，然后我大四一年就在摩托罗拉做了一年的他那个做这种工程师在那里面。然后也是那一年实际上很坚定了说要出来自己来深造一下，因为觉得其实光靠大学的一些知识还没有办法在这个企业里面很好应用嘛，觉得出来再读一个博士或者硕士能够深造一下，加深自己对一些业界的比较深入的一些理解过程。
那么哪一年到的美国？
我是2006年来的美国。2006年来的美国。然后也10年了快。
所以到了美国之后就开始读那个博士了是吗？
对，我们是直博的。对，
直博。那读这个博士难吗？
其实我觉得读博士不容易，我觉得它是一个旅途吧，因为它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竞争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真正的博士的训练实际上很多是你自己能否找到相对应的方向，能否发出论文啊，或者说能否取得学术研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尤其是当你发不出论文的时候，总是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您当时学的是什么方向呢？
我当时学的就是 visualization。实际上当年我们这个方向，你想咱们西雅图这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嘛， Tableau 就是我们这个方向里面最早商业化的一个公司。他们原来 founder 包括 Jog 他们都是在我们那个学术领域里面一起做的研究啊，在这块儿。然后 Pat Hanrahan 是从 Stanford 出来做这个方向的。
那你读的是可视化的就是这个方向，但是你后来创业的是大数据，那么这个是怎么转变的？
对啊，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其实可视化这个方向是很偏应用的，那么它相当于在我们做研究，包括我后面做研究教授这几年，实际上是跟很多学科是交叉的。比如说我们跟机器学习一直是我这么多年跟机器学习都是交叉的这么一个研究方向。那么光做图像可视化在我看来是是在比较高维的一个高层的一个东西嘛，但是还是要把它跟底层的这种算法跟这种机器学习这些结合起来，你可视化出来的数据结果才更有价值。 所以一直也是这些年，其实大数据我一般不说我们是做大数据，因为大数据这个词太宽泛，
嗯，
我们更多的还是说
那您刚刚根据您刚刚的介绍，就是还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向偏多一点，
偏多一点，主要
是这个方向做的人很多。那你能够在硅谷拿到投资，那么你的优势在哪里？你的或者发明或者创新的地方在哪里？
对，我们觉得其实很大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说很多现在的做 NLP 啊，或者说做一些 mining 的企业，他们是以对 developer 或者说是对其他公司来做的一个黑盒子这么一个方案。
嗯，
那么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也是在寻求出路嘛，我觉得还是一个对产品的理念。那么现在原来大家以为企业一般会说从买一个黑盒子，然后招聘一些 data scientist， 然后再去买这种图像可视化的东西，企业内部再把这种项目做起来。现在大多数企业经过我们的市场调研以后，对这种其实并不是很推崇，因为在企业内部的整个开销比较大。那从我们的产品架构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做这么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当企业把数据提交到我们系统里面以后，它不需要再有任何人为的操作，而是真正的直接把数据的结果通过图像的方法经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提供给他们的这个决策层。像这种整体的解决方案来讲的话，在市场上面还是比较稀缺，而且现在的市场的需求度也是比较大的。
你们现在做的是不是跟 Salesforce 有点像？
不太一样，就说Salesforce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源，那么我们现在有企业拿 Salesforce 的这个源直接接入到我们系统里面来分析成功的销售都说了哪些话，不成功的销售都说了哪些话，然后来做对比。我们如果您要说真是要找一个竞标的公司的话，我们其实在美国，你像 Watson 的 IBM Watson Explorer， 像 Oracle 那种 Big Data Discovery 都可能是我们竞标的对手。但是实际上像任何跟只做自然语言学习啊这种的，可能都不完全是跟我们成一个竞争关系，反而更好的可能是一个友商的过程。
你是什么时候产生这个创业的冲动的？
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冲动，其实我很受益于我们原来学院的院长和我原来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导师。院长是咱们中国人，原来是我刚才跟您说 FIU 的嘛，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邓一，邓老师。
哦，邓一
啊，邓老师呢，就说他非常的会鼓舞人。然后，比如像我们是比较新的这个。这个助理研究教授嘛，然后他看到了我身上很多愿意自己去闯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就一直在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年龄，毕竟还是年轻，不如试一把。然后在他的这个比较宽容的这个政策下面，那也是刺激我们在这边来看有没有这些机会嘛。因为我觉得毕竟在一个大学学校的环境里面产生创业的冲动，当你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还是很自然。但是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决定的一个过程嘛。因为我们公司是2012年就成立了，2012年底，然后我是到2014年初才完全退出来的。
那您现在还是那个NC 那个UNCC 的那个助理研究教授吗？
不是了，我
已经不是了。
对，完全不是了。我从2014年5月份退出来，一直到现在都已经是全职。
做全职在做
对，做创业，就是跟台长您一样嘛，这个两头忙，我觉得还是选一个自己的最有热情、最有 passion 的地方来做。
那您创办这个公司这个有曲折吗？
曲折还是有的。其实我觉得华人创办公司都不太容易，尤其是我觉得在 Seattle 啊和 West Coast 都会好一些，对吧？尤其像我们在美东创办这个公司，非常保守、非常 conservative 的一个地方，然后作为一个华人，你想打入美国企业，这种企业级的销售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性，包括跟一些比如说一些人的不信任，一些人对你技术上，包括对你这个企业的不信任，这些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一点一点去说服这个社会来接受你这个产品的过程。
那花了多少时间才拿到第一个客户？
啊，我们第一个客户其实我非常感谢，就是能够把联想拿下来，当时花了大概得有7个月的时间吧。
嗯，就是从开始创办到
从啊、没有这个，其实从开始创办到这个拿到第一笔融资的话，期间
我是从开始创办到拿到第一个
客
户，对。
啊，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原来因为一开始创办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项目是从我原来一些接的一些政府项目，
嗯，
那么这个可能我就不算客户了，
嗯，
那我第一个客户实际上为什么我说是联想呢？是因为在我们真正出了我们这个商用平台 Signals， 在2015年6月推出的时候拿到的这个第一个企业的这么一个订单，那么是从联想这里来，
嗯，
那么他这个订单真的是花了7个月时间，一点一点。一线的，
就从最开始谈接触到最后拿下来，
从最开始谈，从见第一个人到最后签单，
嗯，
7个月的整整的时间，同时还包括你要做产品，还有管理这个团队。
那这个7个月，除了跟他做这个 presentation 之外，还要展示你的产品吗？
要，就说实际上就是很多是跟人打交道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就是商业过程嘛，
嗯，
你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尤其是你要做企业级的数据，你必须要取得他们信任，而且自己的加密性也要建好，同时也要去相当于了解清楚他们的这个应用环境，包括企业文化，包括他们这种销售购采购的这个 cycle 是什么样子，就很多很多事情做完一单以后，真正自己就开始清楚到底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薄弱环节，然后开始补充团队来提升这整个公司的战斗力。
嗯，你现在团队有多大？
我们现在美国的话不算 intern 是19个人，然后国内的话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有10个人了，20-30个人的团队吧。
那现在就是主要还是靠这个融来的资在这个支持这个团队是吗？
对，我们现在自己的 booking 也还是不错的，今年我们的 booking 也是可以基本上养活一部分这个整个企业的这个开销。
嗯，那您能拿到一些大的那个投资人的投资的话，是不是做了很多参加过很多比赛，或者然后这个当时的盛况是怎么样的？
哎呦，没有没有，这我觉得，我说句实话，我觉得创业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我的反过来去说，是吃了很多闭门羹，
嗯，
才拿到了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投资，对吧？
嗯，
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自己不断去 refine 自己想法的一个过程。那当时是2014年就开始嘛，
嗯，
但是确实到最后的时候是参加了一些比赛，硅谷的一些比赛，就是尤其硅谷一年一度有一个很大叫 UCAP，
嗯
，UHCAP 这么一个比赛，然后在那里面我们是好像是2等奖，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然后当时就有幸认识了我们第一个天使投资人 NewGen，
嗯
，NewGen Venture 张璐，然后他看了我们产品，看了我们技术，然后决定投，同时后面我们跟清华企业家协会 Tech Angel Fund 也是有幸结识了，
嗯，
然后才把我们这个第一轮给结束掉，
嗯，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多吃多面，吃了很多很多很多闭门羹，这个东西都是自己能够知道的。
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产品你自己是有知识产权的是吗？
对，我们有自己的专利，有自己知识产权。
那你现在是唯一的创办人吗？还是
不？我还有我两个 founder，一个原来是我们的博士后，另外一个是原来我博士生。
是你们那个科方的3个人是吗？你是科方的之一吗？
对。
哦，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产品是您在做那个，就 UNCC 当那个助理研究教授的时候开发的吗？还是
不是？这个是完全跟学校知识产权区分开的。
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做创业的时候。
对对对，但是在这段时间业余时间里面，你就是你们几个人一起把它研发出来的是吗？
不是，是由他们两个在受一些指导下面，他们自己来自行研发。
嗯，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位置在这儿。
另外两个其实是您的博士后是吗？是啊。
对，原来的博士后，很多年的朋友都是。
那您的博士后，然后是他们研发出来，但是您是作为教授对他们有指导，是这样子吧？
对， 在这个里面大家有一些商量的过程，没错。
嗯，那现在在这个企业里面您的职位是什么？
啊，我是 CEO。
哦，您是 CEO。 嗯，那现在就是那如果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是要靠另外两个客方的，就是，
没有，现在我们技术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团队，包括有我们的科技人员，包括我们有我们的研发团队在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比较自豪的是，我们是一个比较能打仗的团队。整个核心的技术包括科研在一起都是一个整体，没有是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就是一个人的，这整个公司是以一个团体性质为主。同时这一个公司也是以销售性质为主，因为毕竟我们是做产品的公司。
那现在基本上比如说你这个产品有一个框架，然后你接了一个订单之后就是给它就是定制是吧？
不，我们是一个通用性的产品，我们不属于，不对，我们不是做客户单。我们是相当于是 SaaS 模式，做软件通用性的产品。对的。
哦，软件通用性产品啊。那是卖软件吗还是卖服务？
我们是卖软件，我们不卖软不卖服务的。
这很有意思啊。那
因为你要卖服务你没办法 scale，很难把公司做大。因为那样的人力成本会上去。
那软件一套也卖不了多少啊。
啊，这要看什么软件了，这个要看什么软件。
那就是当时你们在湾区这个叫 UCAP 是吧，就是参加了创业大赛，然后得了二等奖，然后就有那个投资人就投资进来了，这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是吗？
其实不是的，我们其实很巧，我为什么很感谢张璐，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 UCAP 之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遇见的张璐，然后我们交流了几次，然后他那边决定要投我们。UCAP 呢是一个我觉得
张璐就是您说的那个
New Gen Venture 的 partner。
New Gen Venture
对。然后呢 UCAP 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集会性的这个过程，能够集中的相当于展示一下公司，听到大家各位导师这个反馈，其实对我们来完善我们自己的整个想法是很有帮助的。
那后来有没有到国内去参加比赛
啊？国内有，国内是去年在江苏苏州参加了一个比赛。
有
苏州是二等奖，也是
二等奖，
也是二等奖。
二等奖是第相当于第二名吗？还是二三名？
他是第二名，然后他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我想这当时是两个一等，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
一等一个两两等
二等
两个，
对，二等好像是两个，还不是几个的这个。
因为我今年刚刚去参加。
苏州这个是吧？啊，对对对，
我是观众
啊，
所以知道这个过程。
对，苏州这个我挺喜欢苏州，苏州这个江苏这个地方。然后对，像今年我们，
那你得了二等奖，有投资人或者这个一些天使资金啊或者基金啊有联系你吗？
对，我们有，但是我们因为还是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毕竟是在美国这边
的
公司，
没就是没有打算在国内落户是吗？
现在还没有打算在
国
内。但是国
内这个团队是怎么回事呢？
国内，但是就说没有打算国内落户，但是说呢，我们也是很关注中国市场，所以在国内相当于布一个团队来做中国市场这边的这个营销啊，技术落地啊，本地化这个过程。
所以是 OK， 那就是他们在什么城市没有关系是吧？那如果
我们现在都在北京，
都在北京，
现在主要团队都在北京，对。
那你们在北京有这么一个相当于分公司的话，北京会给你们优惠政策吗？
我们听说北京是有，但是
没有拿是吧？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花太多精力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个人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一个 founder 嘛，我觉得应该先做事业，先把业务做起来，这些的慢慢的被 notice 了就会都过来的。
那现在就是你主要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主要是市场吗？还是
我的主要工作重点，其因为我们就是发展到这个，你像我们从 CA Technology 这种比较知名的大的公司，把我们的美国的有经验的大销售都已经招到公司里面来了，十几二十年的美国新进销售。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市场这边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像您认识的我们那个一起合作的市场专员，他们来管理这块儿，整个公司在市场跟营销这块儿都有一道团队来体系来做。我现在主要的一些是负责产品，然后负责我们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技术发展方向，同时呢也开拓国内的这个市场。
以后您觉得国内市场大一点还是美国市场大一点？
说实话嘛，我觉得国内市场会大一些，而且国内的对这个技术的适用。
新闻夜线栏目由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Student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电话206-372-6973，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Seattle and KVRQ 94.9 HD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通信会高一些。
那需要汉化吗？就是你这软件？
我们可以支持多达24种语言，基本上已经是可以 cover 这个过程了啊。
这很厉害。那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者说你们的公司还是前景是很远大的。那么最终的目标是要上市吗还是什么？
这个还是有待我们其实要看怎么做的好与坏了嘛。但是我们肯定是想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做到一定程度。然后一上来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有野心做一个跨国的企业嘛。虽然在这个情况下有很多艰苦的仗要打，但是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把公司做大一些。
你们现在的第一轮投资就是1000万还是人民币？
有吗？没有，第一轮我们大概100万美元吧。
100万美元。
对，
现在几轮了？
现在2轮。
两轮。第二轮呢？
第二轮是真格基金他们领投的一轮，大概340万、350万吧。
美元
啊。
那你们第一轮跟第二轮之间有多少时间？
一年、
啊，
将近也做了一年。
所以100万美元一年就用完了是吧？
没有，我们因为能自己造血，其实我们用的很慢，
所以钱基本上没怎么用。
对。
这样很好。
对，我们现在所以说出来是说更加的想加速我们的速度，所以我们想扩大一下我们的这个团队，所以现在也是看有没有有兴趣朋友来加入我们公司嘛。
嗯，
到处，因为比较有意思，为什么我觉得能够来西雅图来、来那个跟您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团队里面大概有四五个都是从西雅图搬到那边的，包括美国小孩、包括咱们中国朋友，都是给扔到夏洛特那边去了。
那么夏洛特这个你们的那个怎么说，竞争优势在哪里？比如说你们公司配的高吗？还是福利好？
我们的竞争优势啊、你说公司对员工的竞争优势？
不是，比如说你到西雅图来挖人，那人家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夏洛特去
啊？
不待在西雅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问题。我们希望招的人，尤其我们现在能够加入我们团队的小伙伴，都是有这个相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一起来创业的话，主要还是对这个公司今后愿景的一个看法嘛。夏洛特比起西雅图来说，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西雅图，要不然我不会来微软研究院待那么一段时间。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之所以选择夏洛特，原因是因为是做 B2B 嘛，所以其实美国大的这种企业全部是在那美东那边500个迈的这个海岸线上面，到纽约啊，到芝加哥。对于我们来说，base 在美东底下做企业级客户优势比较大一些。然后并不是说我们并不辐射到像咱们美西这边，包括我们通过招聘我们的销售，招聘我们的市场，也来辐射美西这边的这个市场过程。
你能介绍一下夏洛特吗？就是如果我听说那个美国银行总部在那边是吗？
对，夏洛特为什么挺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是其实美国第二大，所谓的第二大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因为它当时离纽约比较近嘛，你像美国银行原来的那个美林银行现在变成那个 Wells Fargo 了，它的总部都是在夏洛特。整个城市里面你划了划了十几家大的美国银行还都是
在。美林应该是被 Bank of America 收购了
啊？没有，美林被 Wells 收购了。
哦，不是
不是 Merrill Lynch、我说的这个是 Wachovia。
哦， Wachovia。
对， Wachovia 是中文翻译叫美林。然后 Merrill Lynch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对对， Merrill Lynch 是被 Bank of America 收了。对，那是投资行。
对，
所以我们那边的话就说居住环境其实也是挺好的。然后就是而且它相当于夏洛特是美国现在第一还不是第二最宜居的城市嘛。它是这个被去年评价出来的。你要说另外一些物价水平啊，包括房价啊，包括学校啊，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您的个人的研究经历啊，你刚刚也提到您在微软研究院做过，那么这些包括加州的一个叫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那么后来当然也在那个 UNCC 做了助理研究教授，那这些研究经历是不是对您的后来研究的成果啊，还有您个人的创业有帮助？
我觉得研究的经历其实最好的是说，还是回到那个创业是个艰苦的过程嘛。然后读博士，像您也是博士毕业，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磨练心性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创业是很重要，就说不能着急，这个就是现在是一步一步走，一个战场一个战场打的过程。我觉得这点是第一是很有帮助。第二一点来讲，当然你在这个科技领域来去做创业的话，多认识一些朋友，多认识一些这种在科技前沿的这种研究人啊、研究员啊、教授啊，肯定是有好处。所以在这个地方积累的这些朋友啊，包括积累一些知识啊，见过的一些他们的这种操作的方法或者研究的方向，都还是会使我开眼界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最后你们的公司想，那就是您的远大目标是什么样的？就是
啊，
对，还是继续追问一下。
我们其实是想做 Google for Analytics， 对不对？因为我们认为现在你做任何的大数据其实很缺乏一个工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像您的第一反应说，做大数据平台就是要做很多的这个服务，或者说你要做定制，你要做这些。我认为不然，其实现在就跟福特第一次产 Model T 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面来讲，如果你能把这么一个大数据平台给它工业化产业化，那么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过程。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很重要一点，把它工业化出来。
嗯，比如说我是一家企业，然后我得花多少钱才能买你的软件？要去买了之后有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对于企业来说是很 friendly 的一个 pricing model，
嗯，
我们可能是可以说卖按 license 卖给你，也可以按，
嗯，
就是一个人一个 viewing license 一个分析工这个 license 来卖，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按照一个 enterprise 这种模式来卖，
嗯，
总体对于企业来说，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三大块方向。那么我们主要现在第一是一个通用的这分析平台，比如说你有任何的这种通用的数据，结构化的或者非结构化数据在一起，你想去了解你企业的这整体运作方法，
嗯，
总体运作的这个效果，你可以用这个平台。或者说你是比较细化，你比如说我们在客户服务管理、电话中心，你比如说在电商这三大模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专利的这么一个模块优势的这么一个产品二次包装的过程。那么企业如果你是在这些方向上有需求，需要了解你的客户是什么样子，需要知道你的市场的一个问题，也同时需要通过很客观的去认识你这个用户的一些行为一些肖像，那么可以来使用我们的产品来解决你这个相对应的这种刚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比如简单来讲，咱们这边 Honeywell 如果做了很多的这个 CO2 的这个 detector， 那你想知道客户你对这个评价，你想知道你这个 detector 在 Lowe's 卖的和你在 Home Depot 卖的区别是什么，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几乎是一件事的就可以了解客户对你这些的评价反馈，很真实很客观的反映出来，包括正负面的情感啊，包括都有哪些中心主题这一类的这个数据结分析结果。
那您自己学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可视化或者什么这些技术，在这个公司里面用到没有？
用到了。我们其实最后的投送给客户，主要是说通过图像可视化的方法，通过人机互动，让客户自己的能够跟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交互，来理解这些数据分析的这个含义是什么。相当于我们其实一直倡导的一点叫 augmented intelligence， 增强智能嘛，让用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包括图像的这个互动的方法，来增强人的这个智能，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很重点的一点。然后在公司里面，其实就说你慢慢做大了以后，各个方面的人都往里面加嘛，那各个方面的这模块，包括产品的拓展啊，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过程。
嗯，我举个例子，它不一定会发生。比如说 Google， 它觉得你们类似的这个工作，可能对他来说是挣钱的，那么他可能有个团队去做，那么会不会大公司既然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对你们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致命的打击是不会的。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拿 Google 这 scenario， 我们自己也 play 了很多次，到底 Google 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其实最简单一个，其实不是 Google 会不会做这件事情，而是企业会不会愿意把数据交给 Google 去做分析。
嗯，
现在企业对于把数据交出来让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进行分析的话，他们心里的障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并不担心这种大厂来做，大厂很多大厂已经开始在做类似的自己的研发。
嗯，
但是我觉得真正从一个研发，或者说真正从一个想法做到最终产品，这是需要花很多心血在里面的。然后我们实际上在这边有一个很长的工匠的这种追求，慢慢要把这个产品做精做好，把这个平台做出来让其他人来使用。
嗯，现在在国内的团队主要是销售吗？
没有，国内的团队其实是一半一半吧，技术加销售。
那五个是工程技术人员，或者说是软件工程师，还有五个是销售人员，
差不多。
嗯，但是您刚刚提到国内的市场会更大一点，那么是不是需要在国内这个市场团队要加强一点？
对，我们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对国内的这边是一个相当于自己要先能造血，对吧？比如说很简单一点，你再怎么说这是一个在美国用了的技术，能不能适用于国内，这个大家也是在一个探讨和探索的过程。 那国内你像我们最近也刚签了不少单，
嗯，
这样的话就证明这个产品可以适用在国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相对的更加大力度来看是做市场推广还是做销售的这个拓展，这个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
那你们需要做广告吗？让人家知道你们？
我们广告当然是好，但是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其实在业界里面是有自己的口碑，所以还是靠业界口碑来做这种宣传。尤其是 B2B 的企业，其实您要有好的方法您也可以给我介绍，我们这边也是在探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利用这种营销的这个手段和渠道来扩张我们的这个不光是知名度吧，同时包括这个企业的这个使用率。
嗯，你们现在公司的名字叫什么？
Stratified STRATIFYD
STRATIFYD FYD
对
STRATIFYD
对
.com 是吗？
对。
嗯，好，非常有幸的请到 Stratified.com 的总裁啊，那么 Derek 参加我们的节目。嗯，这个还是也不容易啊。那么当然也恭喜，就是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那么你们现在就是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有创新的要求吗？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软件已经成型了，那么新的工程师他们主要是做哪些方面呢？
其实我们的工程师每天都在创新，因为这个平台的话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这种技术突破，都是基本上每就是在各个方面的，比如说数据的压缩加密，包括高性能的这种并行计算 GPU，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我们这个技术团里面核心人员产生的。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每天都是很 challenging 很有挑战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技术团队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的这个每天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输出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会是没有一个完全100%完成的 SaaS 平台嘛。SaaS 平台每天都是可以优化的，同时包括你像我们现在的吞吐量容量，包括前端的这个图像展示，包括人机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都是在不断的优化，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版本输出。
那你们公司在夏洛特那边有竞争力吗？就是说我是说那个工资水平啊，因为还是有不少大公司，包括 SaaS 也在那边，是吗？
SaaS 对，他在 RTP 两个多小时。
RTP 哦，那怎么样？就是说在当地，不管是软件工程师还是科学家还是什么，他在你们那边找到的吸引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融资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你比如说像那我们从 Georgia Tech。从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Georgetown University， 然后这些地方都可以把员工抢过来。你比如说，我们再从 Google 最近挖的工程师，都是加入我们团队的。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主要是看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他对这个做这么一份创业公司的这个欲望来决定。
那就是说，现在进去还是有一些激励是吧？包括股份啊或者什么。
现在还算是，当然了，一直是在创业型的公司里面嘛。
那讲讲您个人的一些经历，比如说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或者然后
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我影响比较大是2010年的时候，刚才我也说发不出论文的时候是影响最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原来还是挺能写的，然后有一年突然一点的论文发不出去，然后真的就是一段时间自己开始反省自己的方向，反省自己的这整个这个做法嘛。那么一段时间其实是走到了一个人生比较多的低谷的地方。当把这点爬出来以后，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开了。我觉得就说只有自己的埋头去做一件事情，就像您一手创办这个电台一样，就把这个一件事情做下去， 坚持过来，咬住牙，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就是享受的是经历，
嗯，
享受是这个过程中，而不是真正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那开了公司之后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开了公司之后困难就多了呀，
嗯，
对，困难，你经济上面也有困难，技术上面也有困难，
嗯，
客户上面也有困难。我觉得最难的，从公司我们公司的特性上来讲的话，可能是客户吧，
嗯，
还是说一上来找到自己真正能够信任你的客户，能给你做背书的大的客户，
嗯，
来使用你产品，或者说换句话来讲，直接花钱买你产品的客户，这都是一个一个过程。但这个不叫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是一个过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嗯，
难的话，我觉得难的是明天，今天先坐着，明天看明天的样子才是真正的难，因为很多不可知的未知的东西会发生。
嗯，这很有意思啊。那么，嗯，就有没有什么感想给那个创业者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不少人可能有创业冲动，但是还没有行动，有的人可能已经创业了，但是还没有你那么成功，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首先我并没有成功，
嗯，
我觉得真的创业其实是一个很苦逼的事情，
嗯，
想好了就不要往回看，只要想好了就往前做就行了。
对您个人的生活有影响吗？
有吧，应该是有。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一点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
嗯，
所以整个家庭都比较支持我，
嗯，
然后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里面。
有没有到美国之后有没有想过要回国创业？
说实话真没有，
真没有
想过要回国创业。
嗯，那您当那个助理研究教授是不是曾经想要当教授，就是在学术圈里面继续奋斗下去？
是因为其实一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并不清楚为什么读博士，后来读了两年也是我们导师教育的嘛，其实读博士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培养你今后去当教授，
嗯，
对吧，他是为了这个来做知识储备人才储备的，
嗯，
毕业的时候确实是想着要当教授，因为当时你像 Tableau 和 Palantir 都给了 offer 嘛，
嗯，
然后都没去，就是当时觉得哎呀再去学校觉得还是教授好玩，习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但是其实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跟邓老师一起这么沟通几年，发现哎你要是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待个五年十年，我能看到我到底做成什么样子。
嗯，
然后加上那个时候确实还很年轻，就觉得没什么，可能不想就这么一步走下去。
现在也年轻，
哎，也已经开始很多白头发了，但是我觉得对，毕业的时候是想当教授。
嗯嗯，如果能够重来的话，比如说Google 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offer， 你会继续选择现在的这条路吗？
Google 给我个 offer 吗？
比如说啊，对，一边是 Google 的 offer， 一边是你可能创一个公司，前面也很多很多的不确定。
我还是会选择创业公司，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创业也好，或者说自己来独立开公司也好，就是个性格问题。
嗯，
我觉得我性格里面不太属于去大企业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会毫不犹豫还继续选择创业的过程。
那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对创业比较好的一个时代？比如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拿到投资，或者说有很多的机会认识更多的人，可以在美国、中国扩大市场。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是这样。我因为我只在这个做 IT 或者互联网这边看过啊，其他领域我也不敢说。我觉得现在来讲，刚才您说的那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地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包括一些基础性的平台，已经搭建好了，对不对？你像
不用自己重新造轮子，
对，你不用重新去造轮子，重新造轮子的时间会很长。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现在社会对于创业的这种鼓舞性 是很高的。
嗯，
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些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其实人家更加鼓励你创业。因为你想，我们当时2008年那个城市一下4-5千人就一夜之间就被砍掉了，对吧？你说这种的过程，尤其是搞金融的人，
嗯，
出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所以现在来讲，创业环境在这儿，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最终是在创业者身上面了。当创业的人就说，还是那句话，创业真的是一个，就是没有想好，你最好不要建立。或者换句话来讲，其实你永远都没有想好的时候。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个问题，我很久没有去想过了。比如说 Google 给我一个大的 offer， 我去不去，对吧？
嗯，
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想好不想好，你走上这条路其实是条不归路，你就往前走吧。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创业者的话，哪怕第一次失败了，你还会回来继续创业，因为这个是在你骨子里面的一个冲动在这里。
嗯，说得很好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那个这个公司叫什么 Stratified.com 这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司的总裁王小雨博士 Derek 啊，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我们在节目最后还有2分钟那个 Derek 是不是还有什么感想？
没有，我很感谢这个机会。
嗯，
然后我觉得在西雅图这边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在这里面。
嗯，
然后而且现在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资方在西雅图入驻。
嗯，
国内的资方，跨境资方，我很希望能够在这边有更多的朋友，在这边有更多的这个合作机会在这里面，为大家提供我们的服务吧。基本就是，
所以这一次你到西雅图来，一方面是找人加入你的公司，另一方面也想找一些资金吗？
这次来西雅图真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说实话是为了参加咱们这节目。然后呢，我觉得是看看有没有能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我们现在来讲资金上面比较的充裕，所以还没有一个近期没有一个想再找资本的这么一个冲动。先把事业做好，先把事儿做出来。
我终于想起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就是如果你做教授的话，你可能一眼就能看到5年之后10年之后你是什么样子。但是你现在创业之后，你能不能预计你5年之后1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觉得挺难的。
嗯，
我就刚才您说最难的是什么嘛，我就觉得最难的是明天嘛，很难看到一个东西。
嗯，
你大体的方向，你的团队，你的核心，你的产品，你的市场，其实就跟原来说到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你能知道你能把握住的人和天时和地利，现在在我们创业里面是完全没有办法把握住。所以我是知道大方向，但是猜不到结果。
好，说得好。那么我们再次感谢Derek 光临我们的节目，也祝您的公司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大，那么您的创业梦想最终能够得到圆满的成功。
谢谢小袁台长。哎，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